中共推动画片锁定台湾，美智库话2024美大选台湾冲塔。麦卡锡话美国边境比援乌重要，我会挺过逼宫。恒大42层会所曝光，许家印融资呃咗中国巴菲特条命。国际黑客匿名者攻入中共军校网站，列举习近平18罪状图。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号星期二。在这里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就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今年10月1号是习近平第三任期的第一个国庆节。中共东部战区为展现统一台湾的决心，发布一部混合剪辑台湾实景和动画人物，名为《梦圆富江春》的短片，借用分别收藏在两岸的一幅名画，最终画卷合璧，离向台湾喊话定会回家，统战意味浓厚。与此同时，美国智库发布文章，美国是否应出兵捍卫台湾免于北京侵犯，是2024年美国选举的一个关键议题。美国如果抛弃台湾，这样将增加今后爆发更大战争的风险。美国之音报道说，富春山居图是宋末元初画家王公望的作品，画卷分成两段，一部分由中国浙江省博物馆收藏，另一部分是由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路透社报道，东部战区推出的动画片显示了中共收复台湾的决心。而就在短片发布的同一日，共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亦没有停止。10月1号上午到10月2号上午，台湾国防部侦获中共军机6架次，军舰5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近日美国智库捍卫尔顿协会总裁沈曼 Gabriel Scheinman 和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费斯 David Faith 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美国是否应出兵捍卫台湾免于北京的侵犯，是2024年美国选举的一个关键议题。如果美国抛弃台湾，这样将增加今后爆发更大战争的风险。文章明确提到，2024年总统大选是美国从中共双重震撼中醒觉后的第一次大选。而双重震撼是指北京成为美国头号的战略对手，以及美国亦面临2027年或者更早的台海冲突的风险。所以怎样应对中共带来的震撼，是美国下一任总统的极为重要的任务。而美国总统候选人仲未曾有关注到这个议题。文中说，拜登一再重申军事捍卫台湾的重大承诺，但他同时削弱预算，推迟海军造舰的计划，并淡化中共威胁。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在谈论中国时，通常聚焦在贸易、芬太尼和禁止北京有关的扣地议题，这些都是很重要，但是和准备压阻或战胜中共就有很大的分别。美国总统候选人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美国是否应保卫台湾免于中共的侵犯。分析中说，低估中共风险是美国长期的战略错误。中共确实面临内部挑战，例如经济增长放缓，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但中共确实对美国抱有敌意，而美国却没有做好反制的准备。而家有意问鼎白宫的共和党人中，川普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他是总统，中共永远不会进入台湾，连一啲机会都冇，他的决策不会提早公开的。共和党候选人的第二号人物德桑蒂斯亦在共和党初次辩论前表示，他在2024年的大选中获胜，将致力于阻止中共入侵台湾。而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亦做出了承诺，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台湾。他说，就好像保卫乌克兰的行动一样。智库文章说，危险在于抛弃台湾将增加今后爆发更大战争的风险，因为会令到北京更大胆敢攻击周边的邻国， 目前亚洲的国家都已经明白中共的威胁，日本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将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国防开支急速上升，对日本来说是很不寻常。另外消息说，日本还会将2024年底之前设立一个联合司令部，来优化对陆海空三个自卫队的指挥系统，目的就是应对东亚地区，特别是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而好像菲律宾和越南亦正在跟美国合作，将应对中共可能入侵台湾做好准备。今年10月2号，美菲海军齐心协力军演在吕宋岛展开，英国、加拿大和日本亦派兵参加，军演有1800多名士兵参加。澳洲、法国、印尼和纽西兰的海军亦派观察人员和专家参加。菲律宾海军表示，今年主要的演习范围包括反潜作战、防空和搜救。而美国这一边，印太冲突的胜负就是在空中决战，而美国已经有了指压中共空军的计划。米利曾表示，美军 10% 的部队可以在不到96个小时内部署，60% 的部队可以在不到30日之内部署到战争中。美军96小时内能够从本土部署到西太平洋。中共曾号称两周内攻占台湾的速战轮，就是希望在美军多隻航空母舰前来迟缓之前就能够登陆台湾。但是实际上，美国空军战机可以从阿拉斯加出发，一日之内就能够到达战区，就能够立即展开空袭，首先摧毁或瘫痪中共的大型军舰。中共无力争夺制海权，登陆舰队失去了防护，就难以展开登陆行动。新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就是飞行员出身，空战和空袭将决定西太平洋战事的胜负。布朗的上任将会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军空中的优势，对中共军队来说将更加棘手。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12号在 CBS 的面对全国节目中说，他支持帮助乌克兰，但解决边境危机才是更重要的优先事项。因此新的拨款议案里面没有为乌克兰拨款。他表示，目前优先考虑的是美国和美国的边境安全，我支持能够确保乌克兰拥有他们所需要的武器，但我坚定地支持美国边境优先。他说，死在我们边境上的美国人比死在乌克兰的美国人要多，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我们可以共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为了避免政府关门，国会已经通过一项短期的拨款法案，但法案既不包括乌克兰援助资金，亦不包括为加强边境安全而提供的额外资金。这项避免关门的法案最终在众议院以335比91票压倒性多数票获得了通过。随后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以88票比9票批准，避免联邦政府停摆，维持到11月中旬。目前拜登已经签署成为法律。虽然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一批共和党人都在推动国会批准对乌克兰更多的援助，但是没有众议院的支持亦做不到。而麦卡锡在星期日的采访中说，如果边境不安全，乌克兰是不会得到大力的帮助的。白宫必须明白一点，他们最好准备好确保美国边境的安全。不过共和党内亦有波澜，由于极右的众议员盖茨指责麦卡锡违背了在1月份担任议长时向共和党极右翼立法者做出的承诺，亦就是将政府支出削减至2020年大流行病前的水平，并且不以民主党票数通过关键立法。因此他准备在近日提出弹劾麦卡锡。这次为了令到法案被通过，麦卡锡只好修改了令到民主党人亦会赞成的更中间法案，这样违背了他在1月份的承诺。其实麦卡锡最近几日推动了共和党发起的大幅削减开支的措施，但是在众议院投票中全部失败，因为共和党内的最强硬的右翼议员要求更大幅度的削减，而共和党的不团结会为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 不過眾議院435名議員中的221名共和黨人中的大多數仍然支持麥卡錫擔任議長，這個令到蓋茨距離選舉另一位眾議院領袖所需的210名議員還差得很遠。不過麥卡錫表示自己會挺過這一關，這個是我和蓋茨之間的事。许家印和恒大一众高管的奢侈生活和巨额学公司揭秘已经成为互联网热议话题。9月30号微信公众号售楼处发布了题为《许氏罪与罚》的文章，披露了许家印的很多生活秘闻，以及恒大高管如何通过学公司进行表外融资，导致公司背负沉重债务，但高管们却获利颇丰的内幕。文章说，尽管许家印已经从公司获得大笔分红，但他的奢侈生活几乎完全由公司承担，他的日常生活开支奢侈至极，轻松举办宴席费用高达1000万，从乘坐四架私人飞机包括空客到是香港的酒窖，收祖坟以及送乡亲的伴手礼，甚至很多年前他的仔的婚宴，全部费用由恒大深圳公司支付。例如2018年底，许家印决定向他的老乡的乡亲每家派送3000元的大红包，再加上各种粮油年货，最后花费了200多万元。文中透露，许家印在深圳的总部大楼实际上是租用的卓越写字楼，总共42层，通常大家只能够到达40层，只有许老板自己以及总裁办和商务办的员工才有权进入41和42层。41层设有餐厅、茶室、健身房和 KTV， 而42层则是私人会所，只有总裁办和商务办的小姐可以进入。据称许夫人一次上了42层，然后黑口黑面离开。文中披露了恒大高管如何通过空壳公司进行表外融资的内幕。恒大高层朱家麟在金融领域担任核心操盘手期间，恒大人寿创下了一个月内销售100亿元保险产品和3年内达到千亿资产的纪录。这些巨额资金等于空手套白狼地拿到老百姓的钱，然后是通过恒大人寿向恒大地产放款，将钱又送给了恒大集团。而这种经营方式就是令到高管自己利用空壳公司借钱给恒大地产，然后收取高利息将钱赚入自己的袋。而许家印自己亦大量地将钱借给恒大，然后赚取超级高的利息传到国外。这些高管们很快就将公司的钱逃光了，利率很多时候在 15% 以上。文章仲进一步披露，2020年恒大回归 A 股失败后，许家印曾召集高管团队，宣布将1300亿元战略投资中的863亿元转为普通股长期持有。但是两个月后，恒大人寿投资的珠海合源融泰和珠海合源融实却静静地将一笔资金通过股权投资形式转移到恒大地产箭投方一间不起眼的子公司，他们用这种互投方式将资金偷偷地回流。文章指出，恒大这一头巨兽吃的不是房地产的利润，而是所有人买屋的钱和买保险的钱，所以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老百姓。而网上已经传出消息，30号自称是中国巴菲特的38岁知名私募董事长关善祥自杀，他旗下的4只产品都亏蚀超过 60%， 因为他的钱几乎都是投资到房地产股。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 Anonymous 11期间再度对中共出手。据匿名者披露的截图显示，中共军校武昌职业学院等网站已被攻入，首页照片已被改为习近平的18层地狱罪名录，而习近平亦被细数各项罪行。今日10月2号凌晨，匿名者在 X 平台的官方账号上发布了4张截图，说要令到世界再次知道中共的暴政。而他们已经攻入了中共武昌解放军学校、 武昌職業學院的國防與武警大隊、空軍大隊、海軍與戰略支援大隊以及陸軍一大隊網站，而中國南洋國防教育基地官網、海軍工程大學，甚至河北邯郸市市民卡官網亦都出現了上述截圖。內容不單止註明18層地獄的罪名，除了有圖，還簡述了入到每一層地獄的原因。比如說第一層拔舌地獄，講的是一帶一路欺騙合作國家。咁第二層剪刀地獄，講的是外交部長盡搞圖式新聞。第三層講的是鐵樹地獄，指的是海外警察局嚴控異議分子。第五層蒸籠地獄，講的是中共隱瞞外泄病毒的根源。還有提到秘密清算反送中、白紙革命人士，迫害西藏、新疆，滅絕少數民族，活摘法輪功良心犯的器官，清算民間企業，收割他們的資產變為國有。總而言之，十八條罪狀，條條驚心。以上是今日帶給大家的新聞內容。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歡迎你點讚、留言和訂閱，更歡迎你轉發，這樣對我們亦是極大的支持。多謝收看，再見。